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伊朗官方媒体表示，当日伊朗纪念在2020年被美军击毙的前二号人物苏莱曼尼的仪式期间发生两宗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03人死亡，141人受伤。官方称这次袭击是恐怖袭击。媒体称爆炸是在东南部城市克尔曼埋葬苏莱曼尼的墓地发生的。第一次爆炸发生在距离墓地700米的地方，第二次爆炸发生在1公里的地方。目前还未有组织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伊朗官方媒体发布的影片显示，爆炸发生后大批人群在该地区奔跑。当地媒体官员礼拜三稍后称，爆炸是由两个装有远程控制爆炸物的手提箱引起的。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消息人士称，第二次爆炸故意针对该地区的安全部队。爆炸发生之际，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以色列在加沙和伊朗支持的哈马斯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战争。日前，日本能登半岛地震的死亡人数正持续攀升，截至当地时间礼拜三下午3点，当局统计已经有65人丧生。为了加快救援行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称，政府已经将派往灾区的自卫队人数增加了1倍。岸田文雄在礼拜三上午的记者会上说，救援行动正处于关键阶段。岸田仲强调，东京羽田机场发生的事故并未对救援行动造成后勤影响，物资正稳定送往灾区。日本气象厅警告，预计礼拜四石川县受灾地区将出现降雨，增加了山泥倾泻的风险。部分村庄仍然与外界隔绝，日本自卫队计划使用直升机向受困地区运送物资。在灾区，各城镇都有大量房屋倒冧全毁，轮岛市还有大约200栋住宅被大火烧毁，整体情况无法确认。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根据房屋受损情况，初步估算能登半岛地震造成的损失约为4800万美元。礼拜二，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宣布支持前总统川普在2024年竞选总统。斯卡利斯礼拜二上午在社交媒体 X 上说，我很自豪地支持唐纳德·川普2024年竞选总统。我期待着与川普总统和参众两院共和党合作，为那些在拜登失败政策重压下挣扎的家庭而战。斯卡利斯还向福克斯新闻说明了他支持川普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和经济指标。他批评说，在拜登政府的治理下，美国油价上升了1倍多，住房负担能力达到历史最低位，通货膨胀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水平，利率达到22年的最高水平。而当川普担任总统时，美国的工人和家庭都蒸蒸日上。斯卡利斯是最新一位宣布支持川普的共和党高层人物。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亦都已经为川普背书。礼拜二，一份最新报告指出，目前湾区办公楼空置率已经飙升到历史新高，预计2024年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全球房地产服务公司第一太平戴维斯的报告显示，在2023年年底，矽谷和旧金山的办公楼空置率都升到创纪录的水平。矽谷办公楼空置率达到 27.5%， 旧金山的办公楼空置率更恶劣，达到 36.7% 的历史新高。圣何西市中心的办公楼市场情况亦很严峻，空置率是 35.7%， Santa Clara 的空置率就达到 30.5%。报告表示，科技行业的持续萎缩将继续推高矽谷办公楼的空置率。很多大型科技公司已经意识到，他们现在拥有太多的办公空间。矽谷办公楼的租金亦有所下降，截至2023年12月底，办公楼的月租金叫价是每平方英尺 5.1 美元，低过9月底的 5.16 美元。 日前南中国海的局势再度紧张，礼拜三中共解放军南部战区宣布，解放军礼拜三同礼拜四两日在南中国海组织海空兵力例行巡航。同一日，菲律宾军方宣布美菲将举行由美国航母参加的联合巡航。解放军南部战区的公告称，战区部队24小时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该战区仲警告话，任何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之中。菲律宾军方就宣布，菲律宾和美国根据两国签署的安保条约，在南中国海举行为期两日的联合巡逻，参加巡逻的有美军的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菲律宾军方称，这个是两军互操作性的一次重大飞跃，这个是美菲在不到两个月内举行的第二次联合巡逻，上一次是在去年11月，地点是台湾附近海域和西菲律宾海海域，演习共持续了3日。礼拜二，美国密苏里州州长柏森发布行政命令，禁止来自共产中国等被指定为敌对国家的个人和企业购买该州关键军事设施附近10英里内的农业用地。目前被列为外国敌对对手的国家包括中国、古巴、伊朗、北韩、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共和党州长柏森在宣布该命令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随着人们对外国敌对对手，尤其是中国，对密苏里州农场土地所有权的担忧加剧，我们签署了这一法令，以保护我们的军事和情报资产，防止本州受到安全威胁，并让密苏里州人民更加安心。他还表示，这个是一种常识性的预防措施。目前密苏里州规定外国农业用地的购买上限是全州农业用地总量的1%。新行政令对这些土地购买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并规定在外国购买农业用地之前必须获得该州农业部的批准。礼拜二，美国财政部表示，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总额首次达到了创纪录的$34万亿。财政部发布了一份记录美国财政状况的报告，其中表明美国的未偿公共债务总额已经在上个礼拜五增至$34万亿。在此之前，由于税收下降和支出增加，导致联邦赤字上升。去年九月，联邦债务才刚刚突破$33万亿，去年六月才刚突破$32万亿。而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在2020年1月的预估，联邦债务总额要到2029财年才会突破$34万亿。在财政部公布该消息的同时，美国议员将会在下个礼拜返回华府，继续针对2024财年的支出问题进行讨论。美国政府将会在1月19日和2月2日分别迎来部分机构的预算到期。如果2024财年支出法案无法通过，政府将再次面临关门。但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总统和国会大选，这个可能会令两党更难达成妥协方案。礼拜二，美国边境当局表示，由于非法移民数量减少，墨西哥加强移民执法。美国将会在礼拜四重新开放4个合法的美墨边境口岸。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美国将恢复德州伊格尔帕斯的国际大桥、亚利桑那州两个过境点以及加州圣地牙哥南方过境点的运营。该局补充说，未来如果有必要，美国仍然会优先考量边境安全。去年12月非法移民激增，该局单日逮捕人数达到近11000人，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一位美国官员说，墨西哥官员在最近几个礼拜加强了移民执法，包括将移民转移到墨西哥南部，以及恢复飞往委内瑞拉的遣返航班。一份美国政府内部报告显示，过去一个礼拜平均每日逮捕6400名移民，比圣诞节前大幅减少。不过另一位官员警告说， 从历史上睇，圣诞节同元旦之间嘅移民过境量本嚟就会有所下降，美国将继续做好准备，随时应对移民激增嘅情况。礼拜三，台湾国防部公布，礼拜二再次有四颗中共空中气球飘越台海中线。此前礼拜一元旦当日已经有两枚中共空中气球越过海峡中线，其中一枚已经穿越台湾上空。随着台湾总统大选将至，来自中国大陆的气球正越来越频繁在飞越台湾上空。据台湾国防部礼拜三的报告，礼拜二的四枚中共空中气球高度约在12000尺到24000尺之间，分别在空中飘了1到3个钟头之后消失。据了解，其中三枚气球横越台湾，所经之处包括了台湾的清泉岗、花莲、嘉义、台南等四处空军基地。台湾国防部说，对于进入台湾空域的不明空中漂浮物，会运用联合情报监测系统全程掌握。对于是否击落这些气球，国防部称将主要根据台湾的经常备战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处理，视威胁程度进行应变和反制。礼拜二，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说，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全球多头基金以2023年最快的速度抛售中国股票，加快撤离中国。摩根士丹利量化研究团队在向客户发布的报告中说，12月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的主动型多头基金经理合计净流出38亿美元，是2023年数字最高的一个月，亦是有纪录以来的第三大月度流出量，其中有20亿美元是投资者赎回基金造成的，其余则由基金经理在海外进行再平衡推动。分析师说，投资者从股票基金中赎回，以及投资组合经理重新平衡，以进一步减持中国的股票，都是造成资金外流的原因。受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复苏乏力和中共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在2023年结束时，成为全球主要指数中表现最差的股指。中国基金蓝筹股沪深300指数在2023年下跌 11%，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4%。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